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6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导弹星期二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沿岸地区，多个地点遭遇袭击，其中包括敖德萨地区和尼古拉耶夫市的港口基础设施。几日前，俄罗斯对敖德萨的导弹袭击引发外界对一项有关乌克兰恢复从该地区出口的协议的质疑。这个国防部说，俄罗斯将继续将降低和摧毁乌克兰的反舰能力作为优先工作，但俄罗斯的目标定位过程很可能经常受到过时的情报、规划不善和自上而下行动方式的影响。联合国在星期一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应该在几日内重新开始。俄罗斯在星期一说，对敖德萨的军事设施的导弹袭击不应该影响恢复粮食出口的协议。据知情人士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将不会接受任何对获取中国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的限制，包括那些已经退市的公司。美中两国有关部门仍然是就解决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遵守审计要求的长期分歧进行谈判，如果没办法解决，270多家中国公司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华盛顿一直要求获得在美国上市公司企业的全部审计的文件，但是北京以国家安全的担忧为理由，禁止中国企业向外国机构提供审计工作的底稿。路透社在7月26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其中一位熟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思维的人士说，将中国公司除名亦都不会令到北京遵守美国的规定和法律。监督委员会必须能够根据风险选择审计任何一间公司，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将对他们有任何程度的限制，这样不会令他们完成要求，他们将是不会接受。报道说，金融时报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准备将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根据他们数据的敏感度分类，作为试图遵守美国规定的潜在妥协。不过中国证监会星期一否认了这个报道。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为天主教会在加拿大以前将原住民儿童和家人分离，并且强迫他们上基督教学校的政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道歉。很多原住民儿童在这些的学校当中受到虐待。
Encuentro entre ustedes porque el primer paso de esta peregrinación penitencial。
教宗在加拿大西部城镇艾尔伯塔省的马斯克瓦西斯的一处原住民寄宿学校的舊址说，他谦卑地祈求宽恕这么多的基督徒对原住民族所犯下的罪恶。从1880年代尾到1970年代，有超过150,000加拿大原住民的儿童被迫在政府出资的基督教寄宿的学校就读。这些制度是试图让这些儿童摆脱自己原住民语言和文化。这些学校是由不同的基督教分支的教会经办，其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各修会管理，其余的由圣公会和其他新教的教会管理。很多的儿童在这个制度当中受到了身体和性虐待。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说，这个制度是文化种族灭绝。数以千计的原住民星期一聚集在前厄米尼斯克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听取教宗讲话。很多人身着着传统的服装，其他人着着橙色的上衣，象征寄宿学校的幸存者。教宗说，寄宿学校是灾难性的错误，与福音不符。他还说，这些学校为几代人的原住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他说他祈求宽恕，特别是宽恕很多教会成员和各宗教社区配合由当时的政府所推动的摧毁文化和强迫同化项目的方式，至少是通过他们的冷漠。他为天主教会支持殖民心态而道歉，并且呼吁认真调查天主教教育机构内的原住民儿童所经历的创伤。根据纽约市在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有九个人分别在四宗的内幕交易的阴谋案当中受到指控，包括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前美国众议员、几名科技公司的高管和一名投资银行家。这是十年来执法机构对内幕交易最重大的打击行动之一。一个检察官和其他的联邦官员声言，今后将会重新拿出积极性对类似案件进行起诉。他们说，这些欺诈行为令到被告获取了几百万美元的不义之财。这些被告有些位于美国东西海岸，有些住在美国中部地区。 聯邦檢察官威廉姆斯在記者會上面說，這些案件加上最近宣布的其他幾宗的針對內幕交易的打擊行動，顯示出當局正在兌現他們所說的不懈的努力，跟隨美國金融市場當中犯罪的承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分部主任格雷瓦尔说，他们对市场当中的欺骗行为是零容忍的。一项起诉书点名史蒂夫·拜尔，指控他不当利用他担任咨询顾问期间获取的秘密信息，非法获利$350,000。起诉书说，拜尔在1993年到2011年期间，作为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在监督电信业的众议院委员会当中任职。拜尔星期一在印第安纳州被逮捕，他被指控在 T-Mobile 和 Sprint 合併等交易期间从事内幕交易。法庭文件说，他利用自己的咨询顾问与游说人员的地位非法获利。他的律师戈德斯坦在声明当中说，拜尔众议员是无辜的，他的股票交易是合法的，他期盼着很快就证明清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二稍后返回首都华盛顿，这个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18个月以来首次返回华府。目前他对共和党的控制趋于稳定，而有关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讨论亦都开始升温。特朗普将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办的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说，这个研究所是由他的前助手组成，目的是宣传特朗普的政策。但是正如美联社记者达林·苏维尔解释的这样，自从特朗普离任以来，华盛顿发生很大的变化。苏维尔说，一方面不再有特朗普酒店，另一方面现在华盛顿已经通过1月6号国会调查委员会在下季举行的8次听证会内得到了充分的讯息，证词、视频、短信几乎是公开了总统在1月6号的参与程度，有关的叛变、他的支持者围攻国会大厦、打破窗户、殴打警察，以及他怎样在白宫周围坐了几个钟头。而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特朗普没有打任何一个电话寻求帮助，或者派遣国民警卫队，甚至没有询问他的副总统彭斯的安全情况。特朗普的盟友说，这位前总统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宣布参加第三次竞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有发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三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韩日两国迈出了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学者说根本性解决呢仍然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亦会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批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对抗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亲中的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可能会推健康码和国际通关，学者就指未能够释除疑虑作用有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爆发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超过两年半之后，香港长期实施严厉的入境隔离检疫政策，不但未能够做到北京要求的动态清零，亦不能够仿效欧美国家和病毒共存，在国际上就好像一个孤岛，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由亲中报章在星期一的报道就说，香港政府计划在11月之前配合防疫健康码，解除入境人士的酒店检疫限制。有学者分析认为，北京和香港当局的防疫政策长期被质疑用以限制市民的集会游行等等的自由。美国政府最近维持对香港最高等级的旅游警示，切勿前往。如果香港实施类似中国大陆的防疫健康码和国际通关，可能引起部分国际旅客的疑虑，估计作用是有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親中報章《星島日報》星期一，即是7月25號報導，香港在疫情防控和通關問題上一直兩頭不到岸，既未能做到中國內地的動態清零和中國內地免檢疫通關，又在入境隔離檢疫方面嚴密設防，未能夠和其他海外地區往來，成為孤島。報導指，港府決心和海外通關，並且以11月作為死線，因為11月將有兩項重要的國際活動舉行，包括金管局打算在11月召開大型峰會，希望吸引全球銀行界人士參加，亦都是三年來全球金融界人士首次再度訪問香港。參與這個大型全球會議，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非常重要。其二是國際著名的七人欖球錦標賽，亦都會在11月同期舉行。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這兩項活動都是香港重新向國際擦亮招牌之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到時香港仍然有嚴格的入境限制，這兩項活動必然會失色，因此11月會是香港向國際開放的死線。報道表示，港府計劃11月之前配合類似中國大陸的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健康碼，解除入境人士酒店檢疫的限制。現時港府的入境檢疫期是酒店隔離7日，港府考慮將酒店檢疫期由7日減到5日或者4日，同期推出紅黃碼制度。另外兩三日的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入境人士的手機應用程式疫苗通行證會轉為黃碼，禁止出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有消息人士表示，紅黃碼制度實施初期，紅碼只是針對確診者，黃碼就只是針對入境人士。當港府在11月之前完全解除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檢疫，紅黃碼制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去年年底已经推动联系中国大陆的港康码和中国大陆通关，然后再推动与国际通关。不过去年年底香港突然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和中国大陆通关临门告吹，防疫政策亦都严重影响香港经济发展。
去年年底個健康碼嗰件事咧，就最終有成超過700,000人申請咗。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個疫情變化咧，同埋國內堅持清零啦，結果就白做。嗰陣時申請個健康碼嗰啲人空歡喜一場，變咗喺新年啊、春節咧都翻唔到翻嚟探親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咧，特區政府就即係都冇點交代過啊。咁但係因為要緊跟北京啦，緊跟中央啦，要堅決清零啦，咁所以就一路拖。咁而家嘅問題咧，就香港經濟以至樓市都確實出現咗啲問題，連呢、這個即係港元都嚴重波動近期。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都唔知道國內嗰個清零政策會堅持到幾時，堅持成點啦。而家又話講會成為未來五年嘅恆常政策啊嘛，係嘛？咁搞嘅話咧，就香港就好大損害。
钟建华表示，港府一方面希望11月之前和国际通关，但又要向北京交代推动类似中国健康码的红黄码制度，他形容是自绑手脚。尤其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1号公布将香港视为最高级别的第四级旅游警示，呼吁国民切勿前往，当中除了对国安法的疑虑，亦都有关注港府防疫政策，估计美国不会轻易放宽对香港的旅游警告。
提出这个划分的理由，其中一点就讲到，除了说即国家安全法底下可以说你外国势力那些之外，其中一点就是讲到，即因为这个用抗疫作为理由，可以随意 detain 啲人。咁所以其實就如果即係你就算所謂國外通關，目的即係針對嗰兩個活動，而 然之後咧，繼續就要要求呢個又要做呢個健康碼，又呢樣嗰樣嘅話咧，我相信就難免有啲人會即係用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美國方面亦都唔會太過輕易就放寬呢個所謂旅遊警告。
钟建华表示，港府引用紧急法通过的防疫措施，包括限制市民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限聚令，长期被质疑用以限制市民的集会游行等自由。而中国大陆的健康码最近在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事件，多名维权存户突然被转为红码，被强制隔离或者限制出行。如果港府向国际通关推行类似的红黄码制度，可能会引起入境旅客的疑虑。
利用所谓抗疫之名来达到某些政治效果，这个呢就已经长期无止了。啊，现在河南这件事更加令大家警觉到健康码的危害性和一个危险性。所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十分抗拒的。现在亦都令到个制度的公信力是很难说你保证就大家顺利咯，因为官員的保證幾時有 credit 過的，即基本上都是得個講字的嘛。所以 我會覺得就如果他所謂通關都繼續用健康碼的話，其實美國的劃到第四級的講法冇變到的，他即係可以利用一些抗疫的措施的名義隨意將人拘留啊、限制你的行動啊啲咁樣。咁呢個就係美國叫啲人不要嚟香港的原因，你有健康碼的話，你有追蹤功能的話，我相信這方面的疑慮 是不能夠解除。不能夠解除的話，有些人如果介意的自然就不會選擇的了，我相信這個很正常。
至於港府計劃以11月作為國際通關的時間點，鍾建華估計到時有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不能夠連任第三屆任期的中共二十大可能已經結束，可能港府和北京在防疫政策上已經取得默契，但是他不認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防疫政策的試點。
放水原因就因為11月可能即20大都開完，即到時呢就不需要好像現在這樣一定要誓死捍衛即 習主席的權威，動態清零不能妥協，要跟那些懷疑論者鬥爭到底，即早幾個節這講完是吧。所以我覺得就到時的時機呢也都是北京接受到咯。至於你說用香港做試點，香港即我說北京使鬼你香港做試點，即自己找來說，即如果要香港做試點早就試了，我早就說了根本就不可能在香港即絕對清零的了。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成員任偉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實施嚴格的入境隔離措施導致大量資金外移，對於報導指11月可能推動紅黃碼向國際通關，他仍然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感到悲觀。
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其實是悲觀的，因為其實那個隔離的措施呢，而家就7天隔離，之前就14天，再之前就14+7咁樣。呢啲嘅隔離措施其實令到香港有大量可以做生意嘅機會係經已流失咗，而嗰啲資金係已經去曬香港以外嘅其他地方 settle 咗 ，set up my office。而那些資金是短期之內呢沒什麼特別即是香港譬如沒什麼特別優惠又或者沒什麼特別事件發生 的話呢都是不會回來香港的了。
任偉豪表示，港府目前的經濟只是靠保就業措施和今年四月開始派發的消費券，這些措施將會在今年九月完結。就算港府今年十一月推動無條件的國際通關措施，他認為對香港經濟的復甦作用不大，如果港府以紅黃碼為前提，估計對國際旅客會有疑慮。
即是外國的人，即是因為他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不需要去做一個實名登記，跟住暴露自己的行蹤。 政府係隨時隨地都知道你即係喺邊度嘅一個措施，咁所以外國嘅旅客係有顧忌嘅對呢一方面，咁所以當外國旅客知道有紅黃碼呢一樣嘢之後咧，可能真係會減少咗佢哋嚟香港嗰個意欲啦。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報章專訪表示，香港經濟繼續受疫情影響，在消費券計劃鼓勵之下，第二季經濟數字預料會有改進，但是不及預期強勁。港府八月中將會公布檢視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的結果，可能會再度下調增長的預測。當局今年五月曾經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來的2%至到3.5%下調至1%至到2%。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最近批評說，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過於對抗性，過於受到美國國內兩黨政治影響。他又呼籲拜登總統要採取打開中國大門的前總統尼克遜的靈活性。基辛格的批評在有關美中關係走向的辯論當中引起了不同的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彭博新聞在7月19日報導，現年99歲的基辛格說，當今地緣政治需要尼克松的靈活性，以幫助化解美國和中國之間以及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地區之間的衝突。基辛格說，拜登總統應該警惕，不要令到國內政治干擾了理解中國永久存在的重要性。基辛格在7月19日星期二在紐約接受彭博新聞社主編約翰米克勒斯韋特採訪的時候說，拜登和前幾屆政府受美國國內對中國觀點的影響太大，他又說防止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的霸權很重要，但是這些不是可以通過無休止對抗來到實現的。他後來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時候補充說，基辛格之前曾經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日益敵對關係可能會引發一場全球性的可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的災難。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海爾同意基辛格的批評，他認為拜登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面存在過度對抗的風險，尤其是當拜登政府將美中關係概括為專制和民主間的鬥爭的時候。海爾是這樣說的。海爾又認為基辛格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受國內政治驅動的批評亦都是對的，國會山同這個國家的政治平衡如此的微妙，以至於他認為拜登感到在對中國採取更靈活和更少對抗性的方法的時候受到了限制，因為他認為他會被視為軟弱。海爾說，海爾又認為為應對中期選舉和2024年大選，拜登和民主黨可能不會放棄對華強硬的態勢。他認為他可能是對的，但他認為這些是不幸的，令到公眾輿論和黨派偏見推動如此重要的外交政策議程是錯誤的。拜登總統雖然將美中關係概括為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並舉行過一次民主峰會，但是他一直保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溝通，具體處理美中關係的美國國務院亦都一直沒有中斷過與中方幕前幕後的接觸。國務卿布林肯上任之初就明確了對華政策的合作、競爭、對抗三要素，之後又加上聯合盟友、對華競爭，加速護欄以防雙邊關係出軌的要點。不過可以認為拜登政府強調競爭的對華政策壓縮了美中間進行合作的空間。他又表示他認為政府不斷強調競爭，從而忽視了合作的必要性和機會，坦率說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合作對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都至關重要。可以又說，這種強調以犧牲合作為代價的競爭，這種專制與民主的意識形態的框架，以及他們如何確保他們不允許中國在國際上贏得過他們，疊加起來就是基辛格所說的對中國採取的對抗性的做法，堅定持續的對抗。美國三一學院經濟學退休教授文冠中認為，美中之間衝突的根源不在美國而在中國。他說 基辛格的問題是他傾向於將利益放在是非之前，又將和平抑或是戰爭看作是兩者只能擇一，其實鬥而不破亦是一種和平的共存。他舉例長達幾十年的冷戰期間，美蘇激烈爭霸，但是就只是發生了代理人的小規模的戰爭，美蘇之間不單止存在和平，還達成了很多有關禁核和雙方允許擁有的各種導彈上限的雙邊協定，避免兩國之間的大戰。文冠中繼續指出，他不是在這裡呼籲或者歡迎冷戰，只是從邏輯上指出，為了避免戰爭，這些不是一方必須滿足另一方的一切的要求，特別是當另一方堅持不改變自己的一切的時候。文冠中認為，中國和美國及西方世界衝突的根源是在於中國以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國家壟斷性，繼續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和生產要素，同時利用歐美日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的全面開放這個所謂的百年未遇的機會，通過佔領世界的市場快速趕超西方各國。中國時常說美國和西方要從中國雙向而行，亦就是說我朝你走過去，你亦都要朝我走過來。文冠中說美國和他的盟友是這樣做了，他們不單止將中國帶入了世貿組織，而且向中國全面開放，但是雙向而行的發達國家一下子朝著中國的方向大步而行，衝到了中間點，停下來一看，中國不單止沒有走過來，最後退了了。文冠中又說，退到現在大家已經不認識這個就是搞了40年改革開放的國家嗎？不是一個全面的黨國嗎？互聯網上面說封就封，對上訪的百姓越說捉就捉，對知識分子說迫害就迫害，而且從上到下都只是允許唱讚歌，這種政治生態大家已經不認識了。然後中國還在喊話，講的是你趕緊向我靠攏，我要雙向而行，一邊中國這樣叫，一邊又在各種重要報告之中大談堅持鬥爭，看來中國並不害怕鬥爭，但是為了和平，美國不單止要繼續維持對中國的已有的開放，而且還要從中間點向中國的方向移動，才能夠滿足中國對和平的要求，亦都滿足基辛格對和平的要求。天下有咁樣嘅道理咩？文冠中文，真正嘅市場經濟一定要由要素市場嚟到決定性咁配置資源，不然就唔係一個市場經濟啦。文冠中話：但係現時配置資源嘅最終大權都喺黨嘅手裏邊，連政府總理李克強都冇最後嘅發言權，更加唔好話市場。嗰啲喺其他嘅國家眼裏邊，你呢個國家有幾可怕呢？如果仲要迎合你繼續向你靠攏，令你嘅黨國體制更強大，人哋點解會要咁傻？基辛格仍然喺度呼籲美國要同中國和解，佢唔反對和解，問題係以點樣嘅條件和解？基辛格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現時仲有咩人聽佢嘅呢？文冠中最後話。不過一些西方領導人觀察中國的角度似乎和文冠中不同，最近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一次演講內容似乎和中國國家主席東升西降的判斷相契合。布萊爾說，烏克蘭戰爭表明西方的主導地位正是結束，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合作，這個幾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發生之後，中國已經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他又說，世界正是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或者蘇聯解體相媲美，但呢一次西方顯然未處於上升的狀態。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是自然和正當的，布萊爾說。在這個月稍早，美國企業家史大基金會主席亦都是基辛格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在《華爾街日報》發文呼籲重建美中關係，並宣布成立一個包括他自己在內由14位美國商界金融界領袖和前政府高官成立的新組織來到推動有關的工作。該組織成員包括前駐華大使博卡斯、前國防部長科恩和前美國貿易代表希爾斯等多位卸任政府要員，以及美中關係全面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前美國參議員利伯曼等人。該組織又表示，盡他們的所能改善美中關係，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該組織呼籲拜登政府恢復被特朗普政府廢除的一些雙邊對話機制，如美中經濟和安全戰略對話機制等。他們的新小組旨在 幫助重建呢啲嘅渠道，並且喺相互尊重同理解嘅基礎上面重新建立建設性嘅雙邊對話。美國之音向格林伯格同歐倫斯發出採訪嘅請求，但至到截稿前都未獲得回應。該組織的倡議受到了一些批評，華爾街在7月11日以重建美中關係但以誰的條件為題刊登了三篇讀者的反應，兩篇是負面的。特拉華州的理查德·博特爾寫著說，作為2004至2006年美中議會交流小組的高級職員，他數不清有多少的美國公司在他們的技術和專長被腐敗的中國官員掠奪之後，來到國會尋求幫助那些中國官員，然後將他們逐出中國並且沒收了他們的設施。博特爾繼續說，中國的核心是掠奪性、重商主義和以鄰為國，他們不打算容忍任何有意義或者永久的美國對他們國內市場的准入，他們計劃贏得國際市場的霸權。博特爾最後寫著說，讓他們重新設置系統性地減少他們對中國戰略性市場的依賴。多年來通過好的關係和壞的關係，中國一直在欺騙、殺謊和盜竊。另一位讀者波斯特維勒說，他將南中國海島最軍事化、聲索外國領土、竊取他們的技術、推進和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他又說，他們的政客、企業、領導人和消費者需要停止畏紅，認為可以和這樣的夥伴改善關係是愚蠢的。不過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員可以說，雖然這個新組織的成員包括基辛格本人在努力尋求改善美中關係的時候有自己的商業利益，但他們不認為這些是完全是唯利是圖。他說他認為通過遵循他們提出的恢復和中國的全面外交接觸、雙邊接觸的建議，存在著可以而且應該得以實現的合法國家利益。可以又表示，商業利益是這個過程的驅動的因素，但是還是存在著範圍更廣的美國和中國的全面接觸的地緣戰略原因。和中國接觸的原因很多，而且他想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從長遠來看不同中國接觸會符合他們的利益。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幫助重建美中關係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出版新書《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剖析了六位幫助塑造動盪的二戰後時代的領導人，他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就是在他出書之後接受《紐約郵報》採訪的時候提出的。基辛格說，他的一項榮譽是自從尼克松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現任總統都邀請他在白宮會面，就外交政策進行對話和討論，但他50年和總統會晤的紀錄仍有可能被打破。到目前為止，拜登還未有向他發出邀請。基辛格說，拜登當選參議員的時候他們就彼此認識，但自從他擔任總統以來他就沒有和他聯繫過。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韩日关系的消息。面对来自北韩、中国和俄罗斯日渐严重的威胁，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不过南韩和日本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交互，导致这个三边构架极为松散。在这个背景之下，南韩外长朴振刚刚就结束了日本之行，就格外引人关注。在这次事隔四年半的破冰之旅当中，朴振先后和日本外相林方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重点讨论了以二战劳工为主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在首尔的报道。
韩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的考虑，两国政府将会从努力推动改善关系，但是二战劳工等还紧住在两国之间的诸多问题仍然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不过美国在双方之间的调解有望起到一定的帮助。南韩外长朴振在这个月的18号至20号访问日本，修复和日本的关系是这次的主要目的。朴振20号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通过这次的访问再次确认了两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决心。二战劳工这个韩日关系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贯穿了此刻。 在7月19日的下午，朴振在首相官邸拜会了岸田文雄，这个是南韩外长和日本首相时隔四年首次会面。朴振向岸田文雄转达了南韩总统尹锡悦对改善日韩关系的强烈意愿，二人就两伊战劳工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有必要向日本企业向在韩资产被强制兑现前找出是解决的方案。而在一日之前的晚上，朴振在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举行会谈的时候亦都讨论了有关的问题。据南韩外交部发布的新闻资料，两国外长一致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朴振表示将会努力在强制兑现执行前找出妥当的解决方案，不过需要指出的就是韩日仅仅是就原则性的立场达成了一致，并未作出更深层次的讨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见面会上面表示，岸田文雄接见朴振是因为后者希望就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致哀，两人并未就强征劳工以及慰安妇的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对话。南韩外交部评价说，两国外长时隔近五年重新展开沟通本身就有巨大的重大意义。不单止如此，从日媒的报道来看，日本对南韩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并不乐观。NHK 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会继续谨慎关注韩方能否在日企资产强制兑现前制定出日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日本朝日新闻更加是指出，朴振和林方正在会谈前未有进行公开发言，会谈结束之后亦都未有举行记者见面会。对于并没有妙计可解决问题的南韩，日本政府顾及到党内保守派的看法，不会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二战劳工问题是韩日关系恶化的导火线。南韩最高法院在2018年判决新日本制铁三菱重工向二战期间遭到日本强征的南韩劳工进行赔偿，不过两家企业拒绝执行判决，原告方遂启动了资产强制兑现流程，预计最快将会在今年秋季执行。日本政府认为所有战时遗留问题已经通过了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得到了最终不可逆的解决，并且将日企资产兑现视作为是两国关系的红线，要求南韩拿出解决的方案。而在这个月初，南韩政府组建了由受害方、有关问题专家、前任外交官等参与的民官协议机制，讨论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不过部分受害者拒绝参与，而且该个机制目前仅仅是停留在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上边，还未得出具体的方案。这次的访问是南韩就民官协议机制向日本作出是说明，南韩表现得更为急切亦是主动。日本遗传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教授李永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了落实韩美合作，韩日之间的配合是当前两国关系最重要的课题，这个对尹锡悦政府来讲是必要的，同时亦都是美国的要求。南韩仁和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则是向美国之音表示，此行的意义是在于确认两国关系之间的具体议题，而劳工赔偿问题本身具有技术性的层面，需要两国进一步展开讨论，并且就如何解决拿出具体的选项。自从去年的失至到今年，美中对抗日渐加剧，再加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北韩年年发起武力挑衅，现有的国际秩序遭到极大的撼动。正正是这种形势之下，南韩开始致力于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南韩外长朴振出访日本前表示，将会和日本构建符合共同利益与价值的未来合作关系。尹锡悦亦都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表示，相信岸田文雄是能够为两国未来共同利益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伙伴。与此同时，日本亦都多次强调和南韩合作的重要性。岸田文雄、林方正在尹锡悦当选之后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受到威胁，日韩、美日韩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有必要。 南韓仁和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指出，韓日在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亞地區，全球範圍內都具有共同利益以及是合作空間。他認為，從朝鮮半島以及東北亞來看，韓日兩國直接面對著北韓的核與導彈威脅，北韓就曾經明確地表示日本是核武打擊的對象，對日本來說威脅尤其大。從全球範圍來看，兩國在守護自由民主的價值方面存在著共通點，而且南韓、日本都是與美國締結了牢固的盟友關係，在全球的供應鏈上面，兩國都擁有先進的技術，存在著合作空間，譬如在 Chip 4，亦都是指美日韓台芯片同盟，會議將會在8月舉行，韓日都將會參與其中。不過，日本衛傳女學院大學國際社會學教授李永彩則是認為，美日韓都希望日韓展開合作，但是三方都需要完全不同。他說，日本希望通過與南韓的軍事合作，取得北韓核武以及導彈有關的情報。美國是為了牽制以及圍堵中國。而對於南韓來說，由於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間採取的模糊立場，美日軍事合作的關係在這個時期取得到重大的進展，南韓卻是未能夠參與，從而產生了被孤立的想法。出於這個考慮，南韓亦都希望通過美日韓合作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軍事事務，為此而需要改善韓日的關係。在邁出第一步之後，今後兩國在採取具體行動的道路上面面對的最大難關將會來自國內。對南韓而言，日本參議院選舉之後修憲再次提上日程，岸田文雄表示將會繼承安倍晋三的遺願，盡快發起修憲案。朝日新聞在7月19日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亦都顯示 51% 的應答者支持修憲，僅僅是 33% 是反對。修憲是指對日本憲法第九條進行修改，承認可進行戰爭的自衛隊的地位，並且允許自衛隊在一定情況之下先發攻擊，使到日本成為能夠進行戰爭的正常國家。南韓民間對日本修憲的反對聲是極高，再加上尹錫悦政府近期的支持率已經是跌破 40%，若然太過主動地推動改善對日關係，不單止不具備說服力，恐怕還將會招致更大的反感。事實上，南韓國內內部分左派媒體已經是將朴振此行稱作為是舉白旗投降、空手而歸。而從日本方面來看，不少的意見認為安倍晋三的去世反而加大了岸田文雄改善日韓關係的難度。時事通訊報導說，安倍晋三的去世使到日本失去了最後一個能夠控制保守派的人物，今後保守派的舉動難以預測。朝日新聞亦都指出，若然岸田文雄在歷史問題上面對南韓採取緩和的態度，將會引起保守派更加猛烈的批判，因此日本政府很難採取積極的姿態。日本衛傳女學院大學國際社會學教授李永彩表示，韓日之間存在著二戰勞工、日軍慰安婦、領土、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福島核污水等多個問題，很難得出韓日兩國政府都滿意的答案。尹錫悦政府以及岸田文雄都表示將會繼續展開協商，韓日關係較之前會有所改善，但是要解決根本問題仍然是有難度。韓國仁和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則是認為，雖然兩國關係改善不易，但是政府意願是所處的環境好於過往，有望逐步得到解決。而另外，若然兩國之間和各自國內的關係改善進程陷入僵局，美國的作用將會突顯，屆時美國如何遊說韓日，亦都將會對兩國關係的未來走向起到一定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郭正義首爾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印關係因為邊境軍事衝突陷入低谷的兩年之後，兩國的高層近日加強接觸， 中印关系似乎有融冰的趋势，但是分析就认为这两个亚洲大国还有很长的和解之路要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多家引述媒体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中国外长王毅可能在这个月底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面。两位部长上次会面是本月初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这次外长会议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9月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的会晤铺平道路。如果成行，这些将会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双方军事对峙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研究中印关系的外交专家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有动机为双边关系带来稳定，但是特别是对印度来说，在就有争议的边境问题达成和解之前，两国关系很难正常化。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纳特对美国之音说，部署更多的军事资源来到保卫边境，并持续关注对方的活动以制衡战略影响力，这些对财政、行政和人力资源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然而有争议的边界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在周日，就是7月17日结束的第16轮军长级别会谈之中，中国和印度再次未能够结束双边军队在边境争议地区对峙的局面。两国在一份共同声明之中表示，他们同意维护中印边界西段安全稳定，并指出将会尽早就解决剩余问题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2020年6月，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两国边境的加勒曼河谷爆发冲突，导致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中国士兵死亡，使到双边关系降至历史的低点。此后中印军队在当地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据中国外交部发文说，在和苏杰生7月7日在巴厘岛会晤之后，王毅赞赏了双边关系取得进展，称中印双方有效管控分歧，并称两国关系总体上呈现恢复势头。但是印度的表态体现了双方立场的不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并未积极呼应中方提到的势头，并强调需要把重点放在摩擦点脱离接触以及边境地区的和平上面，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分析认为，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之际，北京更加希望保持同新德里的稳定关系，以减轻战略压力，并防止后者进一步转向西方。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国际关系和治理研究系副教授郑嘉宾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有能力令到中国的生活变得困难，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合作阻止中国在该地区的野心。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部分原因是中国需要印度的配合来到实现它的全球基建项目，一带一路在南亚的主要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建设中国尼泊尔印度经济走廊等。位于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分析师吉尔认为，中国近期向印度发出的和解信号类似于中国在本世纪初对东南亚国家展开的睦邻外交，目标不是解决和这些国家的争端，而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创造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吉尔对美国之音说，当今世界正是快速走向多极化，不同的地区发生动荡的地缘政治变化，还有中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和国内挑战，一个有利的环境对促进北京的长期野心至关重要。实际上，中国正是继续加强对边境地带的掌控。中国上个星期宣布将会在靠近和印度有争议的边境地区修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这将会提升中国在边境地区的物流的能力，但是此举预计会引发印度的不满。一些专家认为，中印紧张关系的症结是两个亚洲大国陷入了多方面的竞争，使到两国关系无法持续顺利进行。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南亚问题专家富格尔曼对美国之音说，紧张局势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改善关系的根本障碍包括有争议的边界， 和對方親密夥伴的密切關係對亞洲的願景不同，這些都不會很快被克服。隨著印度對中國不信任感的增加，新德里已經開始全面審視和北京的關係，包括對後者嚴重的經濟依賴。在雙方爆發邊境衝突之後，印度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排除在 5G 設備商之外，並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了數百個中國應用程序。印度還加大了對中國公司 OPPO、 小米和 VIVO 的審查。這三家科技公司佔據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大約 60% 的份額。為了提高自身出口能力，印度在2020年11月推出了生產激勵計劃，鼓勵10個關鍵領域的製造業發展，包括汽車、藥品和電子產品等。印度還對與中國不斷膨脹的貿易逆差感到擔憂。今年一季度，印度從中國進口277億美元的商品，但是只向中國出口了49億美元，創下了貿易逆差的紀錄。中印雙邊的貿易在2021年達到了125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 43.4%。 印度向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以原材料為主，而中國對印度的出口就涉及高價值的製成品。這種貿易依賴和結構不平衡給予了中國進行的經濟脅迫的可能性。新德里觀察者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帕米克對美國之音說，印度對其市場和經濟部門有強烈的保護意識，並選擇不參加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特別是因為中國參與了該自貿區。對中國的不信任感還拉近了印度和西方的距離。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不斷擴張，引起了印度在內的周邊地區國家的警惕。吉爾認為，中國和印度對地區秩序的設想不同，中國試圖在印度洋地區發揮它的領導作用，這些將以犧牲印度的傳統地位作為代價。繼而又說，印度試圖在現有基於規則的秩序之中工作，而中國就試圖通過提出替代方案來到改變它。如果兩國不制定切實的可行的解決的方案，隨著兩國的實力不斷增強，權力競爭將會繼續深化。烏克蘭戰爭亦都為中國和印度關係的前景增加了不確定性。俄羅斯是印度最主要的武器出口商，而受到全球孤立的俄羅斯正是向中國靠攏。富格爾曼說，新德里並不希望北京對俄羅斯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可能意味著莫斯科將會被迫減少對印度的武器銷售。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之下，被西方国家冷落多年的核能有东山再起之势。专家说，美国掌握的核能设施小型化的技术优势，将有能力抗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的核能出口布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几十年来，民间反核运动一直在很多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切尔诺贝利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打消了欧美国家决策者发展核能的积极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核能发展后来居上。国际能源署这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能源价格飙升或者是为核能带来新机遇的时候，中国以及俄罗斯正在主导新型核反应堆的市场。报告表示，发达经济体正在失去市场领导地位，虽然目前全球核能装机容量的 70% 是来自发达国家，但是自2017年以来，世界各地开工建设的31座反应堆当中，有27座是俄罗斯或者中国设计的。美国是核能第一大国，它拥有的95座核反应堆数量亦都是世界最多，但是国际能源署预计中国的核能产量将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研究学者包恩表示，中国核能技术发展迅猛，核电站建设水平有超赶美国的势头。包恩说，中国拥有最先进的大型氢水反应堆的技术 AP1000， 他们是比美国还更早装载运作。 AP 日前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设计及销售的第三代反应堆的核电站方案。中国2007年引用这个技术方案之后，已经在三门核电站、海洋核电站项目建成了四座 AP 1000反应堆，并且率先完成并网发电。鲍恩说，他们正在对先进的核技术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一些已经不是轻水反应堆技术，因此可以说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开始在技术上领先于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发展民用核能再度受到各国的重视。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报告说，随着世界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核电有可能在帮助各国安全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能源署指出，未来30年全球核电容量需要翻一翻，才能够实现净零碳排放以及是能源独立的双重目标。俄乌战争亦都加剧了欧洲国家能源问题的紧迫性。最新的一个迹象是，德国政府7月18号表示，由于今年冬季电力供应短缺风险提高，原定年内退役的现存三座核电站可能需要延期运行。德国目前的执政联盟之前一直将2022年底前停止使用核电作为是执政的目标。外界猜测，一直以来将核能视为禁忌的德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出现了态度松动的迹象。自2013年提出核电走出去的战略以来，中国将核能和一带一路捆绑推销，将推广核电设备出口上升为是国家战略，和很多的一带一路项目类似。中国的海外核能项目以诱人的融资优惠敲开了不少国家的大门。在巴基斯坦，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建设的华龙一号反应堆卡拉奇二号去年投入商业运营，卡拉奇三号亦都在今年的3月通过验收。路透社之前报道，中国同意为巴基斯坦这两座的核电站项目提供65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总耗资是 95.9 亿美元。中国在海外项目融资上的慷慨已经为世人皆知。今年2月，中核集团和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了阿根廷阿图查3号核电站的建设合同。阿根廷方面要求中方提供 100% 的融资，阿图查3号核电站投资总额83亿美元。一名在国际核能项目有资深经验的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名外国政府官员曾经向他透露，中国提出为该国核电项目提供超出造价 20% 的贷款额。他还说，这个就是说他们融资方案比成本重要高。他是担心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在于民用核能领域的竞争，亦都是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项目建立的另外一种的机制。这个机制令到发展中国家可能最终是陷入了基本上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他说，贷款的条件过于慷慨，在经济上不可能真正可行，然后得到贷款的国家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他们不可能还清。虽然中国在核能技术领域善于将外国技术本土化，并且凭藉着国有资本融资优势和1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意向，相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亚非拉国家核电站建设的大手笔投资，美国在核能建设方面存在着建设时间长、融资力度不够的劣势。但是专家指出，随着核反应堆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势可能会被削弱。传统核电站耗资是需要80至100亿美元，而最新型的小型无氧化反应堆平均成本低，更加具有经济效益。这个意味着系统和组件可以在工厂组装，然后以机组的形式运输到安装地点。而此外，输出功率低的特点亦都是这个的反应堆技术可以应用于各个不同的电网承受能力。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马达范在谈到了这个系统技术优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核产业当中的一个类比就是，直到目前核工业一直是在度使用建机场的模式，如果建的是机场，你的第二座机场其实并不比第一座便宜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